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你，我们就知道是你对我们莫大的恩惠。主啊，我们特别也求你在我们当中，若有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你也特别的施恩来使他们认识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恩典当中，也让我们在活在恩典中的人，我们能够有活出恩典的样式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美国呢，有一位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后来就给这个拍电影的这些制片家就看中了，后来呢就把这本书呢他就改编编成剧本，然后就拍成了一套电影。那这套电影呢在1995年当年呢就非常卖座哈，非常受欢迎，很多人爱看，而且呢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大会里面呢，因为这套电影而得奖的人呢总共有11个，得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奖。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写的这本书呢导致这11个人都蒙了恩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 Winston Groom。 我今天说起来你大概也不知道他是谁哈。Winston Groom 所写的那本书拍成的电影呢你可能看过，叫 Forrest Gump 亚甘正传，有没有看过？还挺不错的一套电影哈。那你知道吗？在奥斯卡颁奖礼的那天晚上，有11个人因为这套电影呢就上去领奖。你知道他们每次上去领奖的时候呢，那些人都会有些事先有预备，就会拿出一张纸来多谢谁啦，有些就从他的孙子一直感谢到祖父辈啊，有些就是聊聊几句，然后就是他们都会讲一些感谢的话吧哈。然后呢真的是有人呢花时间去研究了一下这些上去领奖的人呢他们感谢了谁啊，然后他们不去研究不知道，一研究之下呢然后发现呢原来真的有一些有意识的这种资料就出来了啊。那天晚上呢上去领奖的11个人，当然有些是重复的哈，就是他说他们感谢谁呢，他就做了一个统计哈，其中有感谢自己的配偶的谢谢配偶支持我哈，可能是感谢丈夫，可能是感谢太太，有9个哈，这9个人还不错哈，还记得自己的配偶。然后呢感谢制片厂和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哈，就是那么辛苖帮你做事情哈，有7位哈。然后呢感谢电影的导演呢有6位。然后谢谢自己的父母亲把自己生出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得奖的呢有5位哈。然后呢感谢奥斯卡大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这里得奖的呢这个有4位哈。感谢电影的男主角哈，你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吗？就是 Tom Hanks 嘛哈。哎呀感谢他做得很好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得奖有4个哈。然后谢谢自己的儿女的哈，哎呀我爸爸妈妈在辛苦然后你们很体谅我们有4位哈。谢谢自己的代理人跟律师的哈，跟我写了个好合同，大概有3个哈。然后感谢这个把小说改编成剧本的剧本家有2位哈。丁姐妹你知道有没有感谢 Winston Groom？ 幸好有1个。在这11个里面呢只有1个人呢记得 Winston Groom， 要谢谢他。那你可以这样说哈，这套电影的剧本就是由 Winston Groom 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如果不是他这部电影不会存在的，更不需要说那种大奖哈。但是真正记得他的而晓得去感谢他的人只有11分之1的人。就圣经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个例子对不对？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的境内就医好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然后这10个大麻风的病人都好了，结果有多少人来感谢耶稣？1个哈，10分之1哈。 这个是十一分之一。所以我们发现呢，感恩这种东西呢，不是人人都晓得会做的。有十分之一、十一分之一的人去感恩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今天活得很不开心、不满足、不快乐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能感恩是好事来的啊，能感恩呢，至少你可以看得开，可能口上不需要讲感恩，但是心态会比较开朗。我就讲个例子哈，我这一次去 Edmonton 去看我的父母亲，每次去呢，最近这几年就越来越多感触。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老人家哈，到年老的时候，你一年不去见他呢，你突然间发现他的变化很大。以前不是很觉得，现在觉得变化特大，怎么又老了那么多哈？怎么就退步了那么多哈？就是身体啊，这个他们的光景哈，这种。然后我妈呢，这两年我去呢，都喜欢跟我谈一件事情，就是她身后事的安排哈。我妈是不怕这种东西的，又跟我说她找了牧师已经写好遗嘱啦，然后在哪里预备啦，然后是怎样怎样啊，希望你们不麻烦。我说 OK。不过他都是趁我爸爸不在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爸不喜欢讲这种东西，我很喜欢讲这种东西。然后我也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讲这种东西，但是我后来有个想法，因为呢他跟我说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跟我说，这次又提出来，他说你知道吗，你的外婆就是他的妈妈死的时候是74岁，他说我今年80，他说我竟然比你的外婆还长寿。你让我明白他意思是什么，他就说他只要过了那74岁，每一天都活的那一天都是赚的，都是比他妈妈强。我本来不应该，他原来他脑子里面他一直有个想法，我应该跟我的妈妈一起的，但是我现在竟然比我的妈妈长寿，每过一天多一天，他现在80了，我已经赚了6年。所以我看我妈，他并不常常嘴上挂着我很感恩我很感恩，但是他的生命就是很感恩。所以我一去他很开心，就煮东西给我吃，所以我就吃了长胖回来啊。然后就是天天就是期盼着我们吃他的东西，一早5点钟就起来做东西给我们吃啊。我说不用吃了，我现在已经长得很够了，他就是要弄给我们吃哈，要我们欣赏他的东西，他就很满足。他要求的东西不多，但就是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足，他知道他的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导致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或许人为什么会开心不开心、满足不满足呢？会不会就是跟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有关呢？当一个人越晓得感恩的时候，他看清楚，他或许就比较能够看得远、看得开一点。所以今天呢，我就从圣经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哈。我看圣经，我是很喜欢这个人物的哈，因为我觉得跟我们太像了哈，我们跟他太像了。然后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我也要学的，就是他的感恩的心导致他的生命表现很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就跟你们来看这个感恩的怎么活在恩典当中，怎么把其实我们都是在恩典当中，但怎么把恩典的生命活出来，这倒是一个问题哈。所以今天一起来看。这个人发生在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先给大家一些的背景哈。我们上次都说过哈，那我们再回到这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大卫当时就是一直被扫罗王追杀，对不对？后来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单就在一场战役当中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就战死了。后来大卫就知道了，大卫知道之后呢，也为他的约拿单痛哭，为扫罗王痛哭。因为虽然扫罗王跟约拿单对他不好，但是他还是很爱他们的，特别是约拿单跟大卫是生死之交哈。那大卫呢，当时呢，当然也没有想到会对扫罗留下了后裔会有什么的一些的做法，但是旁边的人可不是那么想。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了，每逢改朝换代，结果是怎样，就杀呀。我们甚至不用说改朝换代了哈，就是换个皇帝哈， 黄队队要把他的兄弟全杀光的哈，因为怕他抢位置哈。所以每逢有这种换位置的情况发生呢，都是杀来杀去的。所以当时大卫呢，因为扫罗王死了，约拿单也死了，所以他就做了以色列的王。结果他一上去呢，这个消息一传开去呢，最害怕的是谁？就是扫罗的家族的后裔的人。结果就发生一件事情哈，跟刚才我所读的那段经文有关，不过稍微先看前面一点啊，发生什么事情哈。当时呢，就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当扫罗跟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传到这个他那里的时候呢，这个米非波设当时才几岁？5岁。5岁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幼稚园吧哈，知道不多，然后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那种哈。所以当时呢还被乳母抱着逃跑。为什么跑啊？因为就是王位有变啊，家族可能不保啊，所以他们就怕，这个乳母就抱着他跑得太快，孩子掉在地上，腿就怎样瘸了。所以圣经对米非波士这个人哈，所以你要记住这个人啊，我很喜欢他的。米非波士呢5岁开始就瘸腿了啊。我们要知道瘸腿在那个时候来说呢是一个挺不利的啊一个状况，因为从宗教的礼仪来说，瘸腿是不完美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在生活上，我们现在你说瘸腿挺不方便的，这里已经很多设备让我们方便，都你会觉得很不方便，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可能不容易，但是问题是圣经对米非波士的描述呢，在5岁到20岁之间呢是没有描述的，因为下一次米非波士出现的时候已经是20年后。所以在这5岁到20岁的阶段呢，这个将近二十几年的年间呢，米非波士是怎么生活的呢？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了，就圣经没有很具体的描述，但大概可以猜出一些端倪出来，等一下跟你们猜一下哈。所以就这样呢，扫罗王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呢，就可能呢也是活得提心吊胆的，因为当时要逃亡，就是怕大卫王会追杀前朝的人哈，所以可能就是活得提心吊胆啊，非常不方便哈。然后他就在这十几二十年，米非波士就成为了一个年轻人了，20来岁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卫也怎样？大卫成为中年人了，而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势力呢？开始稳固下来，因为仇敌都给他铲平了，他的心灵也是快乐的，整个国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一种繁荣跟平安，天下开始太平起来。也许就是因为看见这种一番太平的景象吧，大卫王就想起了上帝对他的恩典。当他想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很自然就想起以前别人对过他施恩的人，想要报恩了，他就想到约拿单。哎呀，约拿单以前跟我有个合约的，有个盟约，说谁将来做了王要保护谁的后裔，对不对？于是他就想，哎呀，对啊，约拿单有没有后裔？没有。于是呢他就开始打探消息，然后就把扫罗以前的有一个仆人把他叫了来。这个人叫谁呢？叫做洗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
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
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那所以大卫就要找，先找到谁？洗巴。我估计这个洗巴也不是主动献上来的，大概是大卫去打探，然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把他叫来哈。所以洗巴逼不得已呢，就来到大卫的面前，要向大卫禀报有没有人呢？他说有啊，有。他说有一个约拿单的儿子是什么？瘸腿的。为什么特别强调瘸腿啊？我不知道以前的人介绍人是不是都要讲的那么详细。哎呀，他是约拿单的儿子，他是，哎呀，他就是这个有缺陷的哈，断脚的哈，或者什么的什么的，没必要嘛，对不对？你就说他是他儿子不行，为什么要说他是瘸腿的？我的想象力充分一点了哈，我估计他可能就是想这样跟大卫说，这个没什么用的。然后呢，他住在哪里？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就说投靠别人了。而且罗底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罗底巴是个地名，但罗底巴呢也有个含义，罗底巴的含义呢不是太好的。罗底巴呢，如果用英文来说，就翻译呢就是 no pasture， 就是说中文怎么翻译呢？就是没有能够牛羊，就没有能够提供牛羊吃草的一块土地，就是说，说的白一点，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荒芜之地。所以这个米非波士，你可以想象这二十年他生活是多惨，瘸腿的，拒人篱下，而且是住在哪里？住在荒芜之地，连养牛羊都没资格的一块地方。那大卫听完之后怎样？立刻就将米非波士招来见他。你要知道，瘸腿的米非波士这个时候听到王的传召说要去见王，敢不敢不去见？当然不敢。但心里会怎样？提心吊胆，因为当时就是为了逃亡而瘸腿的嘛，是不能拒绝。所以他就听到王的命令要去，可能当时都还没想好怎么去呢。一切发生就很快，大卫做事也很快，马车立刻来，立刻送上马车，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大卫的面前，然后大卫就对他下了这个命令：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和我同席吃饭。那这个消息对米非波士来说是好还是不好的？当然好啊，所有一切田地归还他，而且还可以跟大卫王同席吃饭。你知道同席吃饭是什么概念吗？谁才可以跟大卫同席吃饭？你知道圣经说我们将来信这些信耶稣的人要跟耶稣同席吃饭，你别小看这个东西。你要同席吃饭是什么概念吗？只有一家人才可以同席吃饭，只有王的儿子才可以跟他同席吃饭。所以他就是把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当成是自己的儿子，提拔他，让他在王宫里跟自己吃饭。然后他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对不起有点小哈，我来读单数节，单数节你们来读双数节哈。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士必与我同席吃饭，和王的儿子一样。 于是米非波设在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弟兄姐妹，米非波设能够同王吃饭，就像王的粽子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就是讲那个洗巴哈。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描述当中突然间出现一句好像在里面不是很对称的一句话，就是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呢？哎，洗巴像不像仆人啊？哪里有个仆人生了15个儿子20个仆人啊？我估计在这段十来二十年里面，这个扫罗的后裔都没有人知道存在的时候，扫罗的家产全部就在洗巴的手中。洗巴就是一个财主啊，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现在突然间冒出了一个米非波设，然后大卫王说怎样，全部要给米非波设。洗巴的反应是怎样？看不出来，说哎，我听你的话，但背后呢不知道啊。大家想象力丰富一点去想象一下，以后你就会知道哈。那但无论如何，这个对米非波设来说是个天大好的消息，不但产业全归他，而且还有一个仆人，而且这个仆人底下有15个儿子，现在全部都要，还有20个仆人全部都要服侍米非波设了。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恩典呢有时就是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很莫名其妙的。你在不知道怎样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你想要的可能是一片枫叶，但是你回头一看，你得到的是一片树林，对不对？我很喜欢这个中国诗人写的这首诗，他说我所要的是一片枫叶，所得到的却是一片树林。你没有想到要的，最后给你却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你想想，一个本来应该被赶尽杀绝的人，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却能够跟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而且跟王的众子，包括当时有安嫩啊、亚沙龙啊，就是他儿子还没出世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王子都能够一起吃饭。所以米非波设应该挺熟，跟他们挺熟，跟王的整个家族都熟。他没有对大卫王做过任何一件有利的事情、有益的事情，他甚至没有向王奉献过分文，但是却被大卫王抬举。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其实你想想，米非波设跟我们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身体也是有缺陷的，我们跟神，我们是充满罪的人，我们也住在荒芜之地，我们本来也应该是跟神是仇敌，但是上帝却让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席吃饭，让我们能够蒙受产业、蒙受恩典。所以米非波设就像这样得恩典。那如果我们看这圣经这段记载，故事如果就这样结束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米非波设真是好运气，恩典真是了不起。但如果只停在这里，我们就看不到恩典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幸好没结束哦，因为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因为之前你看到的米非波设都是很被动的，就是东西来到他身上，他就是不能拒绝。但是他得到这些之后，他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后面才看到，幸好没停在这里。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后面米非波设的一些事情发生之后他的表现，这也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呢，是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但我们再来读一遍哈。这段经文呢所讲的就是米非波设呢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就反了，就追杀大卫。那这个米非波设呢，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解，本来就是想跟着大卫逃难的，但他是瘸腿的，要做驴要人帮忙啊，但是仆人就不帮他，然后就把他丢下，然后呢仆人自己去献殷勤，然后就骗得大卫 把说这个米非波士要谋反，然后呢后来大卫平反了暴乱回来，对这个米非波士就耿耿于怀，所以呢就发生了后来这一段遭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哈，我读给你们听吧。扫罗的孙子米非波士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士，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才会我，而我主我王就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就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经分地土。米非波士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我想给你们看一个曾经活在恩典当中的人，被恩典感动过的人，他的生命生活其实是很充实的。至少在米非波士这个蒙受了大卫的恩典的人身上，我说我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方面呢，是可以提醒我们去活出来，然后让我们生命充实的。那这三个是什么呢？首先来跟你们看第一个，一个曾经活在恩典当中的人，被恩典感动过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会忘恩的。活在恩典中的人不一定会感恩的，但是一个真正活在恩典中的人，他应该有感恩的生命行为表现出来。怎么可以看到出这个表现呢？我来给你看一看米非波士哈。在这段话发生的时候，米非波士已经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变成一个什么都有的，又从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对不对？从低谷到高峰，然后到低谷，然后到高峰，然后到低谷，对不对？低谷到高峰到低谷，没有了。那对米非波士来说，这段日子呢，真的是风云莫测。其实你想想，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对不对？不测的风云多的是，得得失失，经常是很平常的日子啊。人家重伤你啦，人家误会你啦，人家欺负你啦，冤枉你啦，这些都是经常会有的事情。那问题不是怎么去避免这种问题啊，而是当你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怎样积极的去面对。当然当我们很顺利平步青云一帆风顺的时候，满口都是感恩的话是很容易说的，但是当我们在不如意时的时候，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能够表现出是一个感恩的人呢？我跟你说，一个真正活在恩典中的人，他就是不论顺境逆境，他的生命行为表现都是有一种感恩的生命表露出来。米非波士就是这样。24节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士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回来，没有什么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弟兄姐妹，我估计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大卫的身边，你大概不想碰见这个米非波士。哇，不修边幅，胡子一大堆，然后没洗澡，全身一阵臭味哈，大概不是太好。但米非波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但我们可以这样想的，米非波士的想法大概就是很单纯，大卫走了，王走了，他在外面流离失所，没洗澡的机会，没剃胡须的机会，我难道在这里我要享受这个大卫不能享受的东西吗？所以他也我没办法陪着他流浪，但 但我在这里我要过一个流浪的生活，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他在那里受苦，我不能在这里享福，所以他是个报恩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啊，他以这个刻苦的生活来弥补自己不能伴随大卫一同逃亡的生活，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笨哈，但是感恩的心情真诚的从这个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人，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是不论环境好坏他都可以充实。为什么？他都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他的每一天的。还记得约伯吗？约伯在顺境突然间失去所有一切，然后他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我们从耶和华受福，难道不也从耶和华受祸吗？难道我们只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好处吗？得到一点不好处都不行吗？对，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同学，我以前也有分享过，他叫 Jason。Jason 呢现在已经是一位博士了。Jason 呢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坐轮椅的，电动轮椅哈，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帮他打开门啊，他很有礼貌跟我们笑一笑，是个美国人，然后长得眉清目秀，样子像个小孩子哈，但是就是坐轮椅半身不遂啊，对人很有礼貌。我们跟他一起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啊，这大家就是知道他，然后也没有什么交谈。但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呢就心血来潮，就看着他说，我能不能听听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你的见证。然后那天就听他讲啊， Jason 是这样的， Jason 出生的时候那个脐带就是临出来的时候就卡住他的喉咙，所以出来的时候就缺氧，幸好是救下来，但是他从此呢半身不遂，所以他是一生出来就半身不遂，叫他从小长大就是不能走路，要坐轮椅。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到他中学的阶段是他最埋怨的阶段，他说看到那些同学开始可以交朋友交女朋友，然后有女孩子喜欢他们，他就是最孤单的一个，没人跟他玩，然后也没人喜欢他，所以他特别难受，很多的埋怨。后来他就有机会啊，中学后期的时候去了教会，然后在教会他有机会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后来上帝改变他，他就蒙神呼召，然后呢就来到神学院念书，说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然后他说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听了我们都为之动容，那个老师肃然起敬。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上帝允许我重新再开始，我可以重新再去到我母亲的肚腹里，然后选择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脐带卡住我的喉咙，我会不会缺氧，我会不会全身半身不遂，他说我还是会选择今天的我，我还是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说因为我发现今天的我是最能够向那些有残障的人士传福音的人，他说你们去向他们讲，他们可能不大会听，我一去我不用讲，他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我是最有效向这些人传福音的人。所以他说我宁可重新，我宁愿重新，如果我可以再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这种生命。弟兄姐妹，你知道 Jason 是什么人吗？他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别小看这句话，因为真的不简单。一个蒙受了恩典，真的是对神的恩典感恩的人，他那种忠心是不会因为环境遭遇而改变，他只知道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所以他的生命很自然就有感恩出来。他不需要口上一直说我很感谢我很感谢，但你看到他的人生你就知道他是个很感谢人的人。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跟米非波士其实很像的， 生下来他就是大卫的仇敌，我们生下来就是上帝的仇敌。但是神在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让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不但不定我们的罪，反而让我们在他那里得生命，得权柄，做神的儿女，可以跟他一起坐席，得到天上永存的基业。我们这样蒙恩，我们怎样回答呢？报答呢？弟兄姐妹，就是把你的每一天都活在恩典当中，你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不需要埋怨。好的事情发生感谢主，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都是神重价买回来给我们的。所以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他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我说活在恩典中的人呢，他生命很充实，因为他不会把一些得罪他们的人放在心上，或者放得太久，他不会去计较，他很自由。你要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是谁吗？就是与世无争的人，对不对？怎样与世无争啊？不容易啊。那我教你一个办法，活在恩典当中。我们看看这个米非波士哈，他是怎样的。当大卫仍然在逃亡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仆人洗巴所骗。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个被骗的过程是怎样哈。16:1-4，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好吗？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士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匹带酒来迎接他。3节，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的父的国归还我。你让洗巴陷害米非波士，说米非波士做什么吗？谋反啊，想抢王位，对着战，趁着战乱抢回扫罗留下的这个正统的位置，对。那大卫一听怎样？相不相信？应该是相信的。为什么呢？他立刻下令说，把我曾经给的米非波士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全归你，就是你忠心他不忠心，所以我给你，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大卫一回到耶路撒冷，见到米非波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了。我们来看第25节，对不起，在这里，他说，米非波士，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所以米非波士解释了，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当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气哄了我，又在我主我使我王面前才回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那弟兄姐妹，我在想哈，如果我是米非波士，我回来见到大卫王，我会讲什么东西呢？我看大概会有一番讲稿，这个讲稿就是，王啊，你要知道，他欺君犯上，说谎骗你。说我谋反，我没有的，所以你应该要怎样把他杀了，东西是他骗你而拿过去的，你要还我一个公道， 对不对？深渊啊，主啊，我冤枉的啊，你为我伸冤啊，你要，而且他这个人十恶不赦，因为他骗你。但我们留意在米非波士的这个表白当中，他也没有说到洗巴骗人。有啊，欺哄我，对不对？然后在你的面前说我坏话。但是他有没有要求大卫为他出气，为他伸冤？没有的。为什么呢？他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在大卫的面前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死人，也就是说我本来就死过一次的了，我现在能够在你面前，我其实就死人，死人没有什么要求的了。如果没有大卫就没有我了，以前你免我一死已经很大的恩典，你还赐我儿子的身份跟你同席吃饭。其实想想洗巴对我的亏欠不值一提，他是有冤枉我，我只是要还一个清白，东西不要也罢。弟兄姐妹，要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人家欠我们很多呢？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呢，他领受过恩典的人呢，大概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是蒙恩的人，他知道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是超过了任何人可以对他的亏欠。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要学习，就是总以为自己是一个亏欠的人，而不是别人亏欠我们，然后想想我们亏欠上帝的比我们亏欠别人的还多，对不对？耶稣不是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比喻，对不对？有两个人欠了钱的啊，就是主人就赦免了其中一个，然后他自己去跟另外一个欠他钱的怎样，还要把人家丢到监牢里面去。所以耶稣说，这个你不赦免人的哈、啊，这个就把他的东西全拿走了。所以上帝要我们赦免别人，为什么？因为你要想想，你也是蒙别人赦免的，你蒙神赦免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有对恩典这种的体会，我们对恩典能够导致我们去看清楚，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也是亏欠的人。弟兄姐妹，恩恩怨怨有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得开。当你恩恩怨怨都能够看得开的时候，人怎样？很自由的。说真的，你埋怨一个人，人家可能也不知道你埋怨他，他可能挺开心的，只是你自己不开心，所以把他忘掉不是好吗？对不对？反正他也不记得你。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叫做 Beverly， 黑人女孩子、你知道黑人家族很大的。在1995年呢4月19号美国发生一件大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美国 Oklahoma 州呢有一栋政府大厦被本土的两个这种反政府分子就放炸弹，嘣！哇，那一次厉害啊，死了168个人。这个 Beverly 呢，他家里死了很多个，他的姐姐4岁大的孙侄儿，3岁大的孙侄女，他虽然年轻，但是因为他们黑人结婚的早，家族很大，所以他有些孙侄女被炸死，所以姐姐孙侄儿孙侄女，然后他21岁的侄女是要截肢的，24岁的侄女的耳朵被炸掉，所以5个人3死2重伤。然后一年之后呢，这个 Beverly 接受访问，讲说起了，我记得当时就看他那篇文章哈，他说在这一年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悲伤，很多的难受，但是他说的这句话，他说在最痛苦的日子当中，神都赐给了我们有足够的恩惠，就是因为这些恩惠让我们能忍受这些的痛苦，这些的恩惠让我们不得不去饶恕杀我们家人的凶手。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容让我们去对这个人怀恨的话，我们就是让仇恨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不能为主耶稣做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这个凶手还不如。弟兄姐妹，我跟你说， Beverly 也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恩典释放了他，使他愿意饶恕他的仇敌， 他没有被困在仇恨当中，所以他知道什么是饶恕。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恩典中的人，看见主给他的恩典，就是因为主有他的恩典，很多人间的这种恩恩怨怨就变得微不足道。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感恩跟饶恕是分不开的。一个小的感恩的人必然会饶恕，当然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人，他可以选择不饶恕。但你真正是活在恩典中，让恩典左右你生命的人，饶恕是可以做到的。那我们来看第三点，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不但是把感恩活出来，把饶恕活出来，他更是一个愿意奉献自己的人。我们来看看29节，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士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我想问你，大卫到底相不相信米非波士？不好说，大概也只信一半，对不对？反正我就不知道你跟洗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们一人一半，有点草率。我觉得大卫这个处理方式我不是很满意，说真的，我看了这里之后，我说米非波士应该百分百，洗巴应该有后果，但没有啊。所以我看这段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挺失望的。因为你要知道，这段经文以后米非波士、洗巴都没有再出现了，没有讲到洗巴的结局是怎样的不好，也没有说到米非波士的结局是怎样的好。你看这个跟我的这个性格是特别别扭，你知道，因为我从小看小说呢，我都喜欢从后面开始看的。大团圆结局我就会重新开始看，如果我看到后面是女主角死掉啊，或者男主角死掉啊，或者男主角女主角都要分手啊，就是我就不看了。所以我错过了很多悲剧的小说。你看，我记得当时看金庸武侠小说，就看到这个《书剑恩仇录》，一看到后面香香公主一死掉了，我就不看了，就后来勉强再拿回来看看看，看得很不情愿哈。所以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很打击很大的，没有结局啊！我说上帝不是公义的吗？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为这个米非波士平反呢？米非波士现在这样，他说我不要，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他。然后大卫也是不甘心，只是给他一半。我说这个不行。但你知道，到后来在我在看了好多遍之后，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我所认为是米非波士应该有的很重要的东西，他得回的这个公道，其实对当事人米非波士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所看重的东西原来不是米非波士所看重的东西，我所看重的就是他得到的这些财产，这些的公义的对待。但米非波士他说，只要王你平平安安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要米非波士比我高超的多了，他要的是施恩的主，不是要施恩主给的东西，你知道吗？包括物质，包括平凡。弟兄姐妹，他宁可有施恩主，也不要家财万贯。他只要见到大卫平平安回来，他已经心满意足。有了施恩主，在他的心目中就是得到最好。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应该如此。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跟随耶稣呢？我们是为了神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信了之后不生病，让我们信了之后一帆风顺，让我们生病信了之后呢，我们找工作不用递履历表都有人要找我们，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吧？能不能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说，主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你比任何东西最重要。弟兄姐妹，你没有试过你祷告，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这个，到后来你祷告完的时候，你说，神啊，其实给我无所谓，只要你让我感觉你同在就可以了。 这才是米非波士所要的东西。你是为了什么而信耶稣呢？有些地方他们一信耶稣就什么都会失去的，但他们还是相信耶稣。今天你我又怎样？有时候我们不满足，因为总是觉得神欠我们的，我们总是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我们总是觉得哎呀神啊，你没有保护我这边，没有保护那边，你没有让我不生病，你没有让我的家人长命百岁，你没有让我的家人怎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就埋怨。其实弟兄姐妹想想，其实我们都是很蒙恩的，我们今天活一天，我们就是蒙一天的恩典。我这次去 Edmonton 之前，我先去了 Calgary， 我去 Calgary， 我住在我外甥的家里。说到这个外甥，后来我就想，哎呀，我说也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我记忆就是我大概很小哈，我记忆当中就是怎么一个小小片段。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就坐在文莱坐这个小三板，我就记得我坐在船上看着那个黑黑的流水，有鳄鱼什么都有的。我们当时去乡下看我的，应该是现在知道就是看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那时候一下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下的，我只是印象中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听到有个声音，我回头看，我看到有一堆黑头发就在河上飘，大河，然后我那一个印象就没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原来那一次呢，我二姐掉到水里去，头发在水上飘，可能我惊吓过度，有了这么一个片段，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的这个外甥就是我二姐生的。为什么二姐活下来呢？当时刚好在码头有一个人，他一看到他就跳下去，水流很急，然后他把他救起来。你要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想幸好当时有个会游泳的人，而且有个不怕鳄鱼的人，肯救人的人，所以我二姐活下来。我跟你说，如果二姐没活下来，我这次去 Calgary 大概就不会住在我的外甥的家。这样回头一想，我突然间觉得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有神无形的恩典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主呢？我这次在 Edmonton 有机会，就是经常在我家后面有一个大湖，走一圈大概要半个小时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总是想起这个小敏有一首诗歌哈，我只是会唱前面那一部分，后面不会唱，那我就重复唱，有些人可能会唱。他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哈，我献丑了哈。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然后我一直唱这首歌，我就在想，真的是世界上多少人啊，在茫茫人海当中，就是你把我找，拣选了我。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如果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遗憾，是不是不能接受呢？不是，人生本来就充满遗憾，人生本来就充满不完美，但是因为有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活得喜乐开朗。然后我又想起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粤语教会很喜欢唱一首诗歌，我当时在 UBC 上课经常就一直唱这首诗歌，以致各为心智哈。但这首歌我们国语教会很少唱，因为它是香港的弟兄姐妹编的，所以他的唱国语唱的有点别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将心给我》。我又献丑了哈。假若我有无限智慧，我敢去主脚下；假若我有财物满贯，我交给主手中。我愿这生先成为你，愿明白你心意，不用嫌我财务智慧，将心给我。你要后面那句是从耶稣的角度来讲的，耶稣要什么？ 不是财务买官，不是聪明智慧，他要什么？要我们把心给他。弟兄姐妹，我想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想他最想看到的回报，也许就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像米非波士那样，你平平安安回来，给了他又如何？我心满意足，因为有你在我心中。弟兄姐妹，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可以这样活在恩典当中，整天活出恩典，对人有饶恕，不计较，然后他天天就是以一个奉献给主的心态活，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的生命不但不会消极，反而很积极，而且会很满足，会很喜乐，不论顺境逆境我们都可以快乐，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就透过米非波设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人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忠心给我们的施恩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求你让我们就能够活出感恩，让我们透过跟你在一起，我们能够享受你要给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忽略了，其实丰盛的生命是垂手可得的，只要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多思想你恩典，多活在你恩典当中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